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在这里赞美你，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求你啊，借着今天的啊圣经，向每个人的心灵说话。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从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你可以让我们的一生都能靠你的话过一种得胜的生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来安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主啊听主你要我们啊，你要给我们所说的话语。求你降你的灵粮玛纳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的心灵因着你的话语可以得到饱足，让我们每天靠你的话语过得胜的生活。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意识到没意识到，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其实是征战的一生。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感觉不到，你知道在圣经当中呢，有很多这些征战的经历。其实我们在读它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功课，把它应用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也一直过一种得胜的生活。我们今天看我们的今天经文啊，第一节是摩亚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希逊塔玛，就是营基地。约沙法便惧怕。今天的国王是约沙法。约沙法这个国王呢，是在啊分裂南国与北国整个的国家分裂之后，是南国的君王。他是一个好的一个君王，他是个好，他敬畏耶和华，他敬畏耶和华。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也难免仇敌的攻击，是不是啊？是不是一个诚实爱主的人怎么样也不保证他的一生不遇见患难，更何况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而且这场战争呢就发生在什么呀，当约沙法正领导整个的犹大国来属灵复兴归向神的时候。约沙法王是个好王，他想来归向神，能希望整个的民族来顺靠顺服神，他正在国内来搞啊，轰轰烈烈的来带领以色列人归向神的时候，突然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场祸患。这时候呢，你知道犹大国和以色列国两个国是并存敌人，而且很快的是摩亚人、亚门人，其实是以东人，还有以东人，其实都是在以色列东边的这几个国家，现在就是约旦了，这就是现在我们这国家这个以色列东边的国家，约旦了，还有这个也门这些国家，你知道吗？而且他们很快的就来到了隐基地。你知道隐基地呢，离着耶路撒冷只有60多里地了。那么从死海东面来的人，他们很快的就跨过了死海，转眼间就逼到了京都，耶路撒冷。当时犹大。这是个很小的国家，像他一个小国，他要敌三个国家联军的话，他战胜的机会怎么样？微乎其微，微乎其微，是吧？我们知道，当约沙法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呀？惧怕，惧怕。其实我们也是这样，他们的人生突然出现了患难的时候，你知道吗？有很大的灾难临到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首先的反应怎么样？就是惧怕，这是一个天然的反应。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其实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当我们回来看的时候，是神对约沙法的一个考验，是神对约沙法的考验。为什么说呢？因为在这个危难的时候，要看看他真正的归向神，神是不是能够保佑他呀？你懂了吗？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有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否能不能承受我们的人生中所面临的挑战呀？我们的神能不能够值得信靠呢？在这个危难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有功效？这时候就显现出来了。而且从另一方面说，也是考验约沙法，在你口上说你归向神，你来寻求神的时候，在你现实的生活中，你是不是真正的归向神？然后第三节，这当约沙法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首先是惧怕，然后呢，他来定义的寻求耶和华， 然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中都有人出来寻求这样寻求耶和华。我们可以看看约沙法在这样的危机中他怎么反应呢？我想我们如果在按照世界上的人，可能他很快的要打发使者去埃及求援了，是不是？埃及离他们那近，埃及是个大国，是不是？我们想也可能是我现在虽然跟以色列啊是分裂的，但是现在可能寻求给北国以色列联合呀，是不是？可是约沙法什么也没有做，他是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我们知道约沙法在家惧怕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智慧的选择，最有智慧的选择，他是就是来定义的，来寻求神的帮助，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我们的禁食反映了我们对神的渴望，我们希望能够更专一的来寻求神。我们相信在他的带领下，犹大和各个城中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我们知道仅有一个人的祷，仅有一个人他的祷告的力量是不够的，是不是？哎，他让百姓知道我们的国难当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起来禁食祷告寻求神。我想如果你要可能有难处的时候，也需要真正的专心来寻求神。有的时候怎么样，面临人生很大的抉择的时候，你可以来选择来禁食来寻求神。你知道定义寻求神这个定义呢，在原文的意思哈，我们这里定义那个原文的意思，将他的脸朝向神，是吧？英语呢是 set his face to the Lord， 就是将你的脸朝向神啊。神是借着这样的考，借着这场战争来考验约沙法，所以你说你要行善，你灵性要复兴，你要转向神。当你有难处的时候，你这个脸是转向神呢，还是把背转向神？是不是？哎，你是选择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帮助呢，还是你离开神去寻求自己去找办法？我觉得这是对每一个真正的寻求人的考验，就是在你有难处的时候，你到底是去寻求神，还是寻求你自己的方法，还是寻求人的帮助？你知道我们其实我们的祷告会就是这样，祷告会就是大家一起，你知道吗？我们聚集在神的殿里来求告神。我们知道当时我们向犹大各城中都出去了，到哪里去？到圣殿里去，在一起共同的寻求神，寻求神的帮助。其实这是神喜悦他的儿女来寻求他。我们知道然后做的第一个约沙法就是寻求神，然后呢他就祷告，是不是？第二个是祷告。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祷告。他祷告呢很长，我可以读读啊。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的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他一直的这样祷告。你看我们很多人说啊，说你要有了难处你祷告吗？很多人说我不会祷告，是不是啊？其实祷告怎么样，其实很容易，很容易。就是我们成了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祷告。祷告就是最简单的，就像约沙法一样，首先从赞美神开始，不要一跪下开始就讲你的难处。其实在你跪下之前，在你祷告的时候，你所需要的一切怎么样，神都知道了，他希望你来寻求他。当你祷告的时候，首先来赞美他。我记得我们很多人，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也祷告的，马上就开始就讲自己的难处了。其实你的问题神都知道，你甚至先等候一回，懂了吧？简单的等候，然后呢，来赞美神，来首先把神的荣耀怎么样高举起来，高举起来，然后呢，来述说他在你的一生中的作为。是他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是不是啊？他说你是天上的神，然后是你怎么样，你是我们的神，懂了吧？把神好像是天上的神，是我们很遥远的列祖的神，越来越远。他是谁的神？是你的神，是我的神。 神不是那么遥远的，不是高高坐在天上，不只是高高坐在天上。虽然当洪水泛滥的时候，神仍然在那里坐着为王，当你的家里有了难处的时候，神依然到那里去看顾你。然后他在颂赞神的作为，他说：神啊，你不是曾在你的民以色列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而且啊，他们神应许他们，神早就几百年之前就应许他们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们，现在他们已经住在这个迦南地，而且在这里呢建了圣殿，建了圣殿。他说我们在这地为你的名建造圣所，那时候说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饥荒瘟疫，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是在这殿里。他在这时候提醒神的应许，他说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这句话是从哪里呢？这个应许呢是当年所罗门把圣殿建好的时候，献殿的时候，那么神就给以色列民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呢是在历代之下七章十四到十五节，说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祷告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祈求。你知道吗？神已经应许你，真的是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离开你的罪，就是你要悔改，是不是？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一定从天上垂听，赦免你的罪，医治你，而且呢垂听你所献上的祷告。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怎么样都是一样的。耶稣应许我们，你祈求就给你，你寻找就寻见，你叩门神一定会给你开门的。无论你遇到什么难处，你可以通过祷告来寻求神，来寻求神。然后他述说神过去的作为，然后呢他也把现在他所面临的困难来告诉神。他说神啊，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侵犯亚门人摩亚人和西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没有灭绝他们。看哪，他们怎样来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如果你要读过圣经，旧约圣经都读过的话，你就知道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从迦南啊进入到从埃及进入迦南的时候，是不是那时候经过摩亚人亚门人和以东人的地，神都没有让他侵犯他们，让他们平平的带过来，是吧？说他说现在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赶住他们，现在他们都要赶住我们，你懂了吧？然后他把这个事呢坦白的向神来倾诉，然后呢求神来帮助。其实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我们尤其是越是现代的人，我们容易怎么样，我们不希望依靠神，我们总是怎么样依靠自己。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你知道吧，中学的时候那时候常常读书看到发了一句话，或者在这个一个书刊上，靠自己，哇，我觉得这句话很伟大，你知道吧，我得写下来，我得那时候都知道靠别人怎么样都靠不住，所以一生的学会怎么样靠自己。我想从中国大陆来的时候都觉得很把这个话当成名言一样，就是在任何的时候都靠自己。因为为什么我们不知道神呢？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神可以依靠，到了后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哇，自己也是靠不住的呀，是不是啊？我们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可以靠得住的。我们常常说我们靠自己，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出于人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把我们自己当作神，我们又体验到我们人是软弱的，是有限的，我们自己是靠不住的，我们需要依靠神。你需要把你的难处交给神，你无论有什么大的难处，神都可以来帮助你。 然后最后他就祈求神来帮助，他说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你。你看这个人，这就是自卑呀、啊，你懂吗？你要自卑呀、啊。你说，你看他这话多谦卑啊，说主啊，我自己没有任何的力量来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当怎么行，我的眼睛怎么样，单单的来仰望你。我们知道耶沙法直到靠他自己的力量再来攻击他的敌人的面前已经无能为力，他自己完全的不知道怎么样行，所以他祷告说，我的眼睛眼目要单单的仰望你。我们人都是软弱的，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你越依靠主，你知道你越来信靠主的时间越长，跟随主的时间越长，你就发现越来自己越不能靠主。你知道吗？在没有我们这世界上的人说，我都独立了，长大了你已经独立了，你知道吧？独立了越来不依靠父母，是不是、啊、我们自己了嘛。在神，这是一个人在家庭中成熟的表现。哎呀，他不依靠父母了，他依靠自己能独立了，我们觉得、哦、这很有本事，是吧？可是在神家的成熟是越来越不依靠自己，越来越依靠神，这个人就是真正的成熟了。你知道吗？这跟世界上完全不一样。你属灵上越成熟，就是在无论是大事小事的时候，我再也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我是来单单的来依靠神。你知道神再软弱也比你个人要刚强，圣经说神即使愚拙也比你要聪明要多得多。我们人真的这样，你需要学会越来越依靠神，不来依靠自己。我们很多时候耶稣说句话，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得想，哎呀，离了你我为什么不能做啊？离了你我可以传福音，我可以去祷告，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你要越来发现，如果离开了耶稣，你无论传福音无论祷告所做的都没有任何的功效。你要知道真的这样，离开了耶稣，耶稣说你离开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就像一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说你不是说你的枝子不连在葡萄树上你就能结果子，你不能结果子的，你是一个果子也结不出来。但是如果你的枝子只要连到葡萄上出去，不仅是结果子，而且结很多的果子。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需要祷告，你要不祷告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真实的经历神。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要怎么样，要单单的来依靠神。其实这是正是很多的属灵的人他们所做的。你知道马丁路德他就说、啊、他说我一天不祷告我便失去信心。你知道为什么？那是马丁路德面他要改教，是吧？把天主教改成现在的新教基督教。你知道吗？那时候罗马的教皇一直在追捕他，你知道吧？他每天都在虎口之下过生活，他只有祷告的时候他的心才能得到平安，他一不祷告怎么样，马上的信心都失去了，一天不祷告就会失去信心。这个就是真正的依靠神了。我们可能十天不祷告我们不觉得缺少什么，这是我们属灵上没有成熟，懂了吧？在韩国有个姊妹啊，她叫李淑女，她写了一本书叫《祷告的一生》。她祷告的一生，你知道吧？她有啊四个儿子，一个女婿，她的每个孩子啊都是带着一个都是带着50,000人的教会，在韩国呀、啊。李淑女一个姊妹，她写了一本书。那个时候，这是我10多年前读的。那他，我们知道每读一本书啊，你得找这本书的经节在哪里，是不是、啊？我们整部的圣经的经节在哪里、啊？约翰福音3:16，是吧？哎，我读那本书呢，我也看到了他的一句经节啊。他说：“我一生啊，都怀着一种信心而活。”他说：“我一生呢，都怀着一种信心而活。什么样的信心呢？就是离开了神，我就不能存活的信心。”你懂了吧？他说我一生都怀着一种信心而活，就是离开了神我不能存活的信心而活，我就靠着这样的信心来过我生活中的每一天。这个就是信心。我每天啊，我离开了神我就活不下去的这种信心。 你可以想起在当时韩国刚经过了战争，他们每一个孩子 都要建立教会，他这个 做师母的是吧，他得需要多少的祷告的代价呀、啊？遇面临了很多的难处，直到离开了神我就不能活下去，这个就是信心。神喜欢你有这样的信心呢、啊。感谢神啊，他常常会带领我们到一个境地，我们再也没有办法仰望人的帮助，我们只能单单的来仰望他。只要我们得把眼睛稍微的离开了主，我们马上就站不住脚了。神就是借着这样的环境来训练我们对他有真实的信心。其实信心的功课是最难学的，是不是啊？因为信心，神是让我们信靠那看不见的。我们人都是怎么样，我们都习惯了依靠看得见的事物来过生活，只要我有钱，我有房子，我有身份，哎，我就可以过得潇潇洒洒，是不是啊？如果你没有这些呢，就很不平安了，是不是啊？没了钱我想挣钱，没身份我赶紧去找身份，是吧？没有房子赶紧去买房子，然后我觉得只有拿到这些我才觉得踏实。你有没有神？你没有神你觉得踏实不踏实啊？我们很少这样，神不在我的圣里面没有丰富，我也不觉得没有什么踏实，只要有钱就够了。你怎么我还是过在 世俗的生活当中。神要训练你对他的信心，就是让你来单单的来依靠他。我们要信靠那位看不见的神，因为保罗说我们不是顾念这些看得见的，乃是顾念那些看不见的，因为所有这些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而那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这话非常的有哲理啊！我常常想，十七年前啊，我来到这里，那些人他们都比我挣的钱多呢，挣的钱多啊。可是后来有的人他挣钱了，过了多久啊，得了病了，死掉了，他的钱在哪里了？他所依靠的东西，连他自己都没有了。我就觉得啊，我还是比他强啊，因为我真正的信靠神了，我一生有真正的依靠。我知道我站在什么样的根基上。我们知道很多人，我们在信靠神上不是很专心的，我们没有单单的来依靠神，我们总是觉得我除了依靠主以外，我还有自己的办法，我还可以靠自己，我还可以靠我周围看得见的帮助。你知道如果这样的话，他就不能够得到神的帮助。神常是顾念那些个真正的需要他的人，神与那些软弱的人，神与相亲近了、啊、一个人越是软弱越是破碎，神越靠近伤心的人。神而且希望我们在雅各书，神希望我们有鸽子的眼睛啊。嗯，你说你见过鸽子吗？那个鸽子啊，当他看人的时候，那眼睛定定的，就是一直眼珠一转也不转，你懂了吧？你发现了吧？哎，他把目标盯得死死的，他的眼睛呢，他的视线是专一的，从来不盘顾。其实神希望我们对他的专注也像鸽子盯着他的目标一样，单单的来仰望他。有个姊妹啊，她说一句话，她说我有了难处啊，我就来专心的寻求主，我从不去寻求人的帮助。她的理论就是说，如果真的在这样的难处中，在我遇到的困难上，如果连神都不能帮助我了，你说人还能帮助我吗？是不是啊？嗯，我如果相信，如果人能够帮助我，神他更能帮助我，神能更帮助我，哎，所以我何必去寻求人的帮助呢？我们当然知道神会借着人来做工，那是另一回事情，那是另一回事情。神希望你的心是真正的转向他，将你的脸转向他，将你的心转向他，把你的眼目定在他身上，你看看神就要来为你成就。你知道美国总统林肯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我他做总统啊，是不是啊？他说当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知道我心里知道我所有的才干知识能力都不能胜过眼前的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屈膝祷告，就是把双膝跪下来祷告。在所有的人力物力都没有办法解决现在的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啊？跪下来祷告就能解决问题。 我们知道一个属神的人，他认识神啊，他认识，他知道自己的卑微、软弱、有限、有罪，他不再依靠自己，也不再依靠人，而是来单单的来寻求神的帮助。当你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神一定会回应你。你知道吧？当约沙法这样祷告的时候，这个神的灵怎么样，就临到会中了。那时候耶和华的话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坦亚的元孙、伊利的曾孙、比拿亚的孙子、撒迦利亚的儿子亚哈西。这个人是个先知啊，这个先知。当约沙法寻求神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个先知将神的答案回复他们，当时就神的话语就有了，说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战惊，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不要因为这大军恐惧战惊，他埃及的马，不是这个敌人的车马再多，也不过是血气，他不是灵。神只要一伸手，所有的怎么样都可以半跌的，是不是都可以打倒的？说你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你知道吗？如果你看英语的话，非常清楚。他说呀，这一场的征战不是你们的征战，是神的征战。我们的汉语翻译说，胜负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其实那个原文说，这场征战不是你的，是我的，是神的。这个敌人来攻击你，他是来攻击神。你想他攻击神，他能得胜不能得胜啊？就没有得胜的盼望，是不是啊？你要知道，如果你站在神的一边，你站在神那边，你永远都不会失败。你要站在神那边，就是当你知道林肯也是在南北战争的时候，你知道吗？他没有办法了，是吧？他召集所有的那个军官来祷告，那一个军官来一个很大的一个领袖就来祷告，神啊，求你站在我们一边。那林肯说什么呀？不要这样祷告，弟兄，应当我们去站到神的一边，是不是啊？你只要站在神那边，你永远不会倒。你要让神站在一边，你是在指使神啊，是不是？你知道这场征战，你的人生中，你真正的信靠主，你按着神的路来走的时候，你所面临的征战都不是你的，都是神的。你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你只需要祷告，神会来为你征战。因为来攻击我们的就是来攻击神。所以说第十六节说，你们明日下去要迎敌，他们从西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以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你看了吧，明天要发生什么事都已经注定了，是不是啊？连神从哪里上来，他们在哪里会遇见他们，在哪里征战，一切早已经注定好了。我们的脚步，圣经说我们的脚步为神所立定，怎么样？敌人的脚步怎么样？也是为神所立定的。如果神不允许，魔鬼没有办法伤害你一根的头发。所以说神吩咐他们，你们不需要征战，你只要定睛来仰望神的拯救。犹大和耶路撒冷呢，至此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你们明日你们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神再次的告诉他们，安慰他们，你怎么样？因为有神与你同在，你完全可以不用恐惧，也不用战惊。当约沙法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是怎么样？他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伏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站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想想，当这时候，当他们处在这样的危机当中的时候，神的话临到，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他们就用信心来回应，用信心来回应。神一说了话以后，每个人都来服服的来敬拜神，而且这些可拉族还有哥辖族的利未人都站起来，用极大的声音来欢呼啊！当他们这么赞美的时候，怎么样？得胜怎么样？已经属于他们的了。 我们要相信，就是当你经过祷告之后，要是神给了你话语，你怎么样啊？你需要用信心来回应的。有很多人呢，你知道吗？当他们为了一个事祷告之后，神给他话语了，还一直在怀疑了，神为什么不成就啊？还一直在那说，这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如果当你祷告之后，神借着圣经或者借着个人的途径给你话语之后，你要相信，你要来赞美他。虽然暂时还没有成就，但是你知道神说有就有，命里就立，神说了话一定会照着他所说的来为你成就。所以说当神赐给你话以后，你必须来用信心来回应，来感谢他，来赞美他，你知道吗？然后第二天的早晨，他们就起来往提格亚的旷野去，他们就出去迎敌去了，是不是？出去的时候，约沙法就站着说，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最重要的就是信心，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也是信心的功课。你只要在信上站得住，就没有人能够摇动的你。如果你在信上站不住脚，你很快就站不住脚了。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信心的功课，你要信呢。你看约沙法，然后他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华，让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华，说当称谢耶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你知道吧？当有的时候我自己头脑中早上一醒了刚迷迷糊的时候，我就开始，你们要称谢耶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你没有什么话，你就开始来赞美神。对，你自己还稀里糊涂的，你要自己不会祷告，你走在路上也是要赞美神。你想出一两句一句赞美的神的话，要天天赞美神啊。你越赞美越有力量，越赞美越有力量。你看他们设立歌唱的人在这军队的前面走，是吧？这就是信心的表现，这就是必信的表现。我们打仗有没有这样打仗的呀？没有这么打仗的，是不是？没有这么打仗的，你知道吧？我们在困难之前，虽然困难还没解决，我就来歌颂，我就来赞美，我要看到神怎么样为我实行拯救，我要看着神怎么样让我能够得胜。你看当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神就来派着伏兵来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的人，他们就打败了。因为亚门人和摩亚人起来击杀住希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住希尔山的人之后，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路，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神的工作多么奇妙啊！当这些人就在赞美神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从天上怎么样显现出来了，神就亲自的派伏兵击打着所有的敌人，然后他们就开始自相的击杀，然后没有一个逃脱的。约沙法没有动一兵一枪一卒，就来大获全胜。就是这么简单吗？有的时候你想想，就这么简单，真的就是这么简单，你自己需要去经历，来祷告，来寻求神，来祷告，来赞美他。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你看这些个人，他们亲眼看到神的作为，神为那些寻求他的人来征战。我不知道当你的生活、家庭、工作、婚姻或者子女，你可能生活中出面了很多的困扰和很多难处，你怎么办呢？你要怎么样开口赞美神，开口赞美神，然后高举神的荣耀，将你的问题，为你的问题，为你的疾病，为你的难处怎么样，你来感谢他，赞美他。你说神啊，我知道你就是借着这样的难处来训练我的信心，我要来赞美你，我不再每天沮丧了，是不是？当你为你的问题，为你的难处赞美神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的问题就会离开，你的沮丧就会离开，你的难处就会离开。当你赞美的时候，神要为你征战，那些个所有压制你的邪灵，神让他们自相残杀去了，你就要看到一切的仇敌都可以消灭。 我们知道很多人不明白信心的功课，我们常常靠着自己的力量苦苦的挣扎。其实你不需要自己挣扎，因为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就是在魔鬼在禁锢我们，我们看不见。你要知道我们是在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啊，在这样的征战当中，你就要依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工作，他已经完成了救赎，你来夸耀他的得胜。当你这么来赞美神的时候，神已经把魔鬼践踏在你的脚下，不是魔鬼在你的头上作威作福的，魔鬼不是在你的头上 来控制你的，也不是给你平起平坐的，魔鬼怎么样，在哪里啊？在你的脚下，真的，在你的家庭当中有任何的困难，你都可以来赞美。当你赞美的时候，神的荣耀越来越高升，魔鬼的能力啊，怎么样，就越来越低。最后你当继续赞美的时候，他就进入到地狱中去了，他再也不来困扰你了。因为这个征战不是属于你的，征战乃是属神的。耶稣已经得胜，你真正的信靠他，你一定会得胜。当你越多的唱诗赞美祷告，神就把魔鬼，把那些个一直搅扰你的魔鬼践踏在你的脚下，那时候圣灵要大得充满你。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那个圣灵要赐给你的活水的江河，就像江河一样，把一切的仇敌怎么样，完全的冲走了，把你一切的问题完全的冲跑了。你看约沙法，然后等到他们得胜的时候，约沙法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失守中建了许多财宝、财物、珍宝，他们剥脱下来多得不可携带，因为甚多，只收取了3日。你看，当他们借着赞美、借着得胜了之后，是吧？他们得着那么多的战利品，多得无法携带，无法携带，要3天才能收完。你记得吗？当3天以前，约沙法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的首先的反应是什么呀？是恐惧，是惧怕。如果他有那个信心的眼光，说只要3天之后他就要收那么多东西了，你说他你说他高，他恐惧不恐惧啊？他早，如果他遇到这个问题马上就赞美了，哇，我又有好多东西要收取了，是不是啊？这些就是我们这个人呢，没有属灵的眼光，你知道吗？我们只会看眼前的，只会看眼前的。如果他知道他自己过3天之后他就会大获全胜的话，他还惧怕吗？他不会惧怕了。你看，就像那个，他一定会非常的高兴，是不是啊？就像约书亚跟加勒的时候，面临着那个迦南地非常高大的亚纳族人的时候，他说什么呀？他说敌人就是我们的食物，是吧？我们吃了它，我们就长胖了的，长壮了的，是不是啊？我们上去得那地嘛，我们足能得胜。你是用什么的眼光来看你现今的难处，看你的困难？你觉得啊，这困难是压死我了？你要这么说的话，你真的就把你压死了。你要说这个仇敌、这个难处是我的食物，我胜过他了以后，怎么样？我就会强壮起来，我属灵的骨骼就会强壮起来，我的信心就会强壮起来。神是借着这个来祝福我呀。有一个牧师，你知道吧？他刚牧会的时候，他说我一听着教会出问题了，他就非常害怕，你知道吗？他就怕教会出问题。他说每一次教会出问题，他吓得都要躲起来，懂了吧？后来他发现每一次啊出了问题之后，经过解决了之后，神都给他祝福啊。他都发现啊不一样啊，每一次啊教会经常出问题，但经过了之后，神都是祝福回来。哇，后来呢，他总结这个规律了。他说啊，有了大的仇敌呢，就是大的宴席。小的仇敌呢，就是小的宴席；没有仇敌呢，就没有宴席。他就说，他英语说是 no enemy， 啊 ，big enemy， big fist；small enemy， small fist；no enemy 呢 ，no fist。对，你知道，如果你天天要没 fist 的，现在吃不饱的话，你天天没吃的话，你饿死了，是不是啊？你要知道，越是大的难处，神要给你什么呀？大的祝福。你要只有个小难处，你只能领受一个小的祝福。如果你的生命中什么难处都没有，你都没有祝福了。 神说你要有这个属灵的眼睛，当下次遇见困难你的压力大的时候，你就怎么样，要高声的赞美神，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有大大的怎么样要祝福我了。要大的祝福了。我们知道很多人呢都羡慕平凡的人生，平凡的人生，有人信主以后就抱怨说，你看我出了信主以后就是出的麻烦就更多了，是吧，你看人家谁是信主主人什么事都不出。你不知道一个人如果信主主以后什么都没有经历的话，他的信心他的生命都完全的没有成长，懂了吧。你要是有属灵的眼睛，你知道当神允许发生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难处都蕴含着一个极大的祝福，苦难就是祝福，患难就是恩典。这是中国的啊家庭的教会，那肖明说的歌我觉得非常好啊，苦难就是祝福，患难就是恩典，就是恩典。你每一次神给你难处，允许难处临到你，就是要来增加你的信心，来强壮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往更一层次的往高处向高处行去，不是让你都是每天都是这样非常平凡的，对神一点的经历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当你知道你每一个遇到的难处都是神化妆的祝福的话，你就能在所有的难处当中都要感恩，都要赞美了，是不是？你看，当第四日的时候，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此那个地方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神是应当称颂的。当你经过了一切的苦难之后，哇，你等着你过来之后，看着神给你那么大的祝福，你怎么样，你再次的向上献上感谢和赞美。你知道每一个寻求神的人都必不至于羞愧，都必不至于羞愧。你看他们多么欢喜，他们欢欢喜喜的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再次来到神的殿，弹琴鼓瑟吹号进耶和华的殿，再次的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然后你知道敌人的反应是什么呀，当列邦诸国听见以色列耶和华战胜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平安，因为神赐他自尽的平安。当仇敌一看到这场征战之后，这个惧怕就临到他们了，他们就再也不敢犯境了，知道神是独一的真神，他将他的百姓拯救出来，而且赐以色列国赐尽的平安，他的国家赐尽平安，所以说他就再也不敢来搅扰你了。你知道吧，在你的生命中也许有些仇敌你看不见的东西，如果你胜过了他之后，他就再也不搅扰你了，他知道你真正的有生命了，你懂了吧，你真正有这个属灵的力量能够胜过那个黑暗的权势，他就再也不成为你的搅扰，再也不成为你的搅扰，你就可以享受真正的平安。所以说我们有了难处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要来像约沙法一样来寻求神，要祷告，要赞美，要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知道吗，神一定会使你得胜。其实关于这个啊，赞美征战得胜，真见证很多，见证很多。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你知道吧，有一个基督徒的夫妇呢啊，他们有个女儿，结果后来这个女儿呢得了精神病了，住进了精神病院，住进精神病院。然后呢，他们从医生进了医院之后，他那个医生都跟他说，你这个女儿可能一生都是这样的，她傻的那个样，懂了吧？你想想，他们两个人当看到自己女儿这样的话，他们心里怎么样？非常的悲哀了，都那个心境跌到低谷了，懂了吧？跌到低谷了，他们去找牧师，牧师去了以后，牧师都跟他说，来，我们赞美神吧。他俩一听还赞美神，说我有了好事的话我要赞美神还可以，我又家里出这么事我还要赞美神啊。你看，哎，牧师他们困惑不解，然后牧师说，圣经说凡事谢恩，是不是？凡事谢恩，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都应当感谢，是不是？我们而且我们知道罗马书8:26，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的益处，就是按着他的旨意被召的人，万事不管是好事坏事都能够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的益处。所以呢，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哎， 我们靠着耶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就是赞美的祭。他说，你知道吗，当我们有了好处的时候啊，我们感谢神，这个感谢，这个赞美，这是赞美。当你有了难处的时候，当你处在极大的困难当中，你还能向上赞美的话，这个赞美就叫赞美的祭，就是赞美的祭，你献上那个祭，知道吗？当你这个祭是神所喜悦的。当然你有好事，我觉得所有的人都会赞美，是不是啊？当你有了不好的事的时候，你能够赞美，这个赞美，这个祭是神所悦纳的。结果呢，这个牧师就带领他们赞美了将近一个小时。后来这对夫妻呢回家了，你知道吗？过了不久，这个医院给他们打电话来说，哎呀，说这个医院这个精神病院所有的人的情况都是非常糟，只有你的女儿进展非常快，你们来看看吧。你知道吗？过了不久，这个女儿就出院了，然后过了一年她就结婚了，后来什么后遗症都没有留下。她这个女儿说啊，她是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我想真的就是当他们在赞美在感恩的时候，圣灵在他的女儿的身上做了人所没有看见的工作，是不是啊？就是因这一切他们蒙的祝福，就在于他们当他们在难处的时候向神献上了赞美的祭。我不知道，有一个牧师叫毛里斯牧师，他是个这个牧师其实是非常有名的牧师，你知道吧？他有的时候带着一个同工啊，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他经过一片树林，他却不知道那个里呢有蛇。他们刚进入树林，就一条大蛇就挡着去路了。再往周围看，这个蛇有150个子孙，150条蛇在那里。你知道吗？他一看那个蛇，而他们呢只有两个人，这个蛇都瞪着眼睛看着他们，是吧？他的心里就开始发颤了，那所有的那蛇都盯着他们，你知道吧？他就抓起个树枝来，就说：“哦，这个蛇，我要杀了你！”那蛇才不管这个呢，那个蛇依然都是身体往前走，你知道吧？这时候他汗都出来了，你知道吧？汗都出来了。这时候呢，他那个同工啊，刚信主的，他说：“牧师啊，你不是说？”他说这个蛇呢越来越强靠近，好像很饥饿的样子。他心里说，主啊，这次我真的完了。主啊，他的同伴就提醒他说，牧师啊，你不是说过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就要歌唱赞美主吗，是吧？他一提醒，他说我开始赞美了，我们就开始一边唱一边看着那蛇，心里还是非常的可怕，对吧？可是这个小伙子呢，当时年轻的他就不看，一直的大声的唱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他就抓着看。结果这个牧师的也就赶快就跟着他灵就起来了，一直唱，就不再去看蛇了，然后一直看那个小伙子那种被圣灵充满的那种激情啊。等他再低头看的时候，怎么样？那些蛇都没有了，这是个真的事情啊。他说等我再转身看蛇的时候，蛇已经完全的消失的不见影踪了。这就是靠着赞美得胜的美好的见证。我们知道，当你在试炼当中，在你惧怕的时候，你可以像约沙法一样来祷告，来寻求神，来赞美神。你知道你多祷告，你一定多有力量的，这是每个人的心。你要有了任何的难处，你要祷告，你祷告的时间越长，你里面的力量怎么样越大。多祷告多有力量，少祷告怎么样都少有力量。如果你不祷告呢，没有力量，就是这样简单，就是这样简单。因为诗篇上很多的话都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我必不惧怕，仇敌能够把我怎么样呢？是不是？你常常去读这些话，你把这些话实行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知道在圣经中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呀，我再给你举个，就是保罗和希腊，当他们去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知道他们因为在那儿传福音，结果后来被住进了监狱。你知道当半夜的时候，保罗和希腊祷告唱诗赞美神，就是在最黑夜最深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祷告唱诗赞美神，结果怎么样，当时就地震了，地大震动，监门大开，他们每个人身的锁链都松开了。你看祷告赞美唱诗的力量有多大，你借着 你借着祷告，借着唱诗，借着赞美神，你生命中那些捆绑也可以完全的脱落的。我不知道你觉得你的生命中有什么监牢，你好像很多的忧郁，你要借着赞美，借着不断的祷告，神会释放你，让你脱离这个忧郁的监牢，让你充满喜乐的，充满喜乐的。你知道吗？你就是每天就是要来唱诗，来赞美神。在家里的时候，你要有的家里有收音机，你把那个声音打开，对吧？来唱诗，来赞美。你越唱诗越赞美，神给你的恩典越来越多。你知道神已经赦免了你的罪，他拯救你的灵魂，他赐给你永恒的生命，这就是你最应当每天赞美他的呀。当很多的世上的人进入在地狱里煎熬的时候，你在荣耀的天山上永远的与神同在，你应不应呢？感谢赞美他呀，是不是啊？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常常用生活的压力重担非常的低落，而忘记了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要把你眼前的难处放下来赞美神，赞美神。你知道去读读诗篇，你知道诗篇的最后的诗篇都是赞美神的诗篇。为什么？将来到了天上的时候，就是一个所有的人都加入这个赞美神的行列了，每天都是哈利路亚，赞美神，赞美神。你等到看启示录的最后的几章怎么样，也是所有的天使天君还有所有被神所救赎的人都在那里怎么样，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要放下一切重担，抛开一切的忧虑，弃绝我们的老我，敞开我们的心扉，来不断的来感谢他，来赞美他。这就是真实的爱神。神的得胜就要让你经历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家庭当中。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赢得了全然的得胜。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在茫茫的人海中拣选了我们，谢谢你，你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谢谢你，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将来我们在天堂的荣耀里永远与主同在，来不断来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时候也每天过感谢赞美祷告神的生活。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来祝福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尤其是把我们中间有难处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你来祝福他们，不管他们是疾病或者重担或者个人的压力，你来帮助他们，你来施恩给他们，让他们来开口来赞美神。当我们来开口赞美的时候，主，你的圣灵就降临在我们的中间，你的宝座就在这里建立。主啊，你的荣耀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你就让我们来经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得胜。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已经得胜，我们也能得胜。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